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17年10月6号，星期五，现在是华盛顿时间早晨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拉斯维加斯警方说，已经找到与血腥枪击屠杀案有关的那辆汽车。枪手帕多克在曼德雷湾酒店的32层楼上，向参加一个乡村音乐会的人群肆意扫射，打死至少58人，打伤数百人。警方星期四说，在执行搜查令对帕多克和女友丹利在雷诺的住所搜查时，发现了那辆现代途胜汽车。拉斯维加斯太阳报援引克拉克郡委员会主席斯索拉克的话说，在众筹平台 GoFundMe 为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受害者及其家人设置的账号已经筹集了950万美元的捐款，很可能这个数字会增加到数千万美元。执法当局说，在美国史上罕见的拉斯维加斯血腥枪击案发生之前，帕多克曾经在拉斯维加斯以及芝加哥等地举办音乐会时订了俯瞰音乐会场的酒店房间。媒体援引执法官员的话说，帕多克8月在芝加哥预订了2间能俯瞰芝加哥一场音乐会的酒店房间。每年都有数十万粉丝参加这个音乐节，帕多克没有在酒店入住，不清楚他那个周末是否像媒体所说的那样正在芝加哥。克拉克治安长官隆巴多说，枪击案前发生一个星期前，在拉斯维加斯的美好生活另类音乐节举行的时候，有人用帕多克的名字在能俯瞰音乐节场所的地方预订了房间。拉斯维加斯曼德雷湾酒店的雇员说，帕多克订房间时就专门要求一定要在高层，可以俯瞰91号公路丰收音乐节。美国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川普总统很可能将伊核协议退回国会，并且有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这些官员表示，川普预计下周一在一次演说中宣布他的计划。他将表示这个协议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此举不是废除2015年达成的协议，而是把它退回到国会。国会议员将有60天的时间决定是否恢复按照伊朗核协议所暂停实施的制裁措施。伊朗总统鲁哈尼已经表示，重新谈判协议不是选项，但是川普的退出措施可能会为重新谈判这项协议打开大门。川普政府必须每90天宣布伊朗是否履行了协议，他的下一次宣布期限是10月15号。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和他的军事顾问开会时再次表示，伊朗没有履行协议的精神。他说，伊朗政权支持恐怖主义，向整个中东地区输出暴力流血和混乱，因此我们才必须终止伊朗的一再侵略及核野心。伊朗在2015年和当时的前总统奥巴马的美国政府以及英国、中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签署了这项协议。该协议最初要求伊朗限制其浓缩铀项目，使之不再有能力建造核弹。作为交换，美国及其盟国将取消很多重创伊朗经济的制裁措施。伊朗截至目前一直遵守伊核协议，但白宫谴责伊朗违背了协议的精神。川普猛烈抨击伊核协议是一项单边协议，赋予伊朗所有的好处。川普行政当局还继续谴责伊朗资助恐怖主义，并号召摧毁以色列。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
我是 Danny，
我是杨林。Danny， 今天咱们节目的开头很有气魄嘛，
咱们内容也很精彩啊，你给介绍一下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长跑锻炼一下耐力。
I get up each morning, put on my running shoes, and jog for over 3 miles.
看看刚来美国的人对这个国家的印象。
My first impression is that everything was really spread out.
讨论更多在生活中给自己舒压的方法。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菜鸟和没辙了。
当然，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fast-paced. Fast-paced is spelled F-A-S-T-P-A-C-E-D. Fast-paced.
Fast-paced, 快节奏的。旧金山有家小店专门将邮件转为手写的书信寄给收信者。店主说，
We move in such a fast-paced world that sometimes that world can feel kind of cold and impersonal.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快节奏的社会里，有时会让你感到冰冷和不近人情。
Compared with fast-paced cities such as New York, I prefer to live in the suburbs.
与纽约这种快节奏的城市相比，我更喜欢住在郊区。
In the fast-paced world of email and instant communication, the Postal Service has experienced drastic decline in volume in recent years.
在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的快节奏社会，邮政业务量近年来急剧下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ast-paced, fast-paced, fast-paced.
Fast-paced, 快节奏的。那么慢节奏的就是 slow-paced?
That's right.For example, a lot of Americans think Europeans live a slow-paced life.
没错，去欧洲旅行过的好多朋友都跟我说啊，那里的人生活真是慢悠悠，可悠闲了。
So, do you prefer a fast-paced or slow-paced life, Yang Lin?
在工作的时候，我希望节奏快，效率高。不过下了班，我当然希望悠哉悠哉，慢慢地享受人生啦。
你要求还挺高哎。好了，咱们先继续听节目吧。
好，让我们一起来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听个讲座，上课前聊起了彼此的兴趣。李华要学到两个常用语，Glued to one's seat 和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Larry, 老师上次布置的作业你做了吗？第五题怎么写啊？
Number five, I didn't do that one either.
啊？第五题你也不会啊？那怎么交差啊？
Hey, we can ask Amy. She probably knows how to do this problem.
Amy?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她肯定会做呢？搞不好她也跟我们一样啊。
But she'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during the lectures. I'm sure she gets good grades because she pays so much attention.
你说她每次讲座都粘在椅子上，啊？有人恶作剧吗？
No, not literally glued to her seat.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means to be so interested and involved with something that one doesn't move at all.
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 Amy i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他上课啊，听得特别专心，一动不动，所以学得一定不错。哎，那我们真的可以去问他哦。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what I was trying to say, 李华。
那我可不可以说，如果我看到白马王子 ，I will be glued to my seat， 哇，一定会深深地被他吸引，无法动弹的。
You really dream about meeting Prince Charming all day long, don't you?Usually, the term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an activity. For example, you can be glued to your seat when you're playing your favorite video game or watching a suspenseful movie, etc.
哦，是吗？所以这句话通常是用在形容对某件事情的热情。比如说啊， Larry is always glued to his seat when he reads children's books. 哎，我这样造句对不对啊？
Yeah, that's right, except...Did you really have to mention children's books? I just like them because my mom used to read them to me all the time.
我当然要提到你有多么爱读儿童故事书啊！这是我能想到的 Larry 唯一的嗜好。那要不然你说说看，你自己有更热爱的事情吗？
Okay, let me think.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that better represents my intellectual interests.
想不出来吧？你呀，还是放弃吧。
Fine. I guess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什么？你说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连绳子都跑出来了？哎，你可别想不开哎。
To b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means to be out of options. It means you're stuck in a bad situation.
哦，原来是指你无路可退的意思。你看，我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儿童故事书是你的最爱，你呀，还是承认吧。
Okay, quit laughing. It's just a little hobby of mine that I read children's books. I doubt your interests are any better. Let me think. You like to dance. You like to go shopping. You like to...
哎，不用想啦。不管你怎么想，你一定想不到一个跟读儿童故事书一样奇怪的兴趣。You'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Larry.
You're right.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But once again, reading children's books is just a good memory I have from childhood.
哎，好奇怪哦，班上好安静哦。
Class already started? Hey, what about that question on the homework? We have to turn it in today.
什么？已经开始上课了？那我们的功课怎么办呢？
I guess we're at the end of our ropes.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lued to one seat， 是指一个人非常专注于某件事，集中精力，一动不动；另一个是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意思是走投无路，没有其他的选择。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Johnny， 上次你帮我把电脑修好，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太牛了！我自己弄了半天都弄不好。I was totally at the end of my rope， 真是没辙了。
You're welcome. I can teach you some basic computer skills too if you want.
真的吗？太好了！我对动手啊、技术啊完全不在行。I don't think I could learn this stuff even if I was glued to my seat studying for hours.
没有那么难，好吧？我以前也不懂，也是菜鸟一个呀。
嗯，说到菜鸟，咱们来听听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菜鸟。
Donny， 我买了最新的 iPhone 耶。
Wow, you got the latest iPhone? How do you like it?
很喜欢呀，可是就是不太会用，我还是个菜鸟。咦，菜鸟英文怎么说？
菜鸟的英文是 newbie. Newbie is spelled N-E-W-B-I-E, newbie.
Newbie? New 是新的，所以 newbie 就是菜鸟的意思。
That's right. But don't worry, everyone has to start out as a newbie.
我需要有个人指点我一下。
Give you a few pointers?
没错，就是这个词。Pointer is spelled P-O-I-N-T-E-R. Pointer 是指点、建议的意思。I need someone to give me a few pointers on how to find the coolest iPhone apps. 我想知道怎么可以去找到最酷的 iPhone 应用。
I have an iPhone. I can show you the ropes.
你刚刚说 You can show me the ropes， 意思是你可以教我，对不对？
You guessed right.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means to explain to someone how to do a job or activity.
可是这跟 rope 绳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A long time ago, sailors had to learn how to control the ropes to set sail. Learning the ropes was a beginner's lesson for sailors. So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means to show someone the basics of doing something.
哦，我明白了。以前新水手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如何操控绳子，所以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就是教导新手做某件事情。
Exactly. Okay,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菜鸟叫 newbie。第二，指点某人是 to give somebody a few pointers。第三，教初学者做某事可以说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 Yanglin,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did anyone give you any pointers or show you the ropes about studying and living here?
说实话，真的没有哎。我出国前就在电视和电影里看美国，到了之后才发现，真正的美国和美国人跟电影里的一点都不一样。
For example?
比如说吧，在电影里，美国是个时髦的大都会，我以为大家都会穿得特别 fashionable。可是来到学校，发现同学们都是 T-shirt 加牛仔裤，非常朴实随意。
I'm sure there are other things that strike those who come to America for the first time.
都有什么呢？
Let's find out in today's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高级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new roommates who are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Jose is from Mexico and is telling Kevin about his experience coming to America.Winnie, in this firs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strike someone, which means to really catch someone's attention.
Oh, to strike someone 就是特别引起某人的注意。好，那我要仔细听了。
What we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really struck you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Well, my first impression is that everything was really spread out.
That's particularly true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Because there's so much space, many cities, like Los Angeles, grow outward rather than build taller buildings, like in New York.
Yeah, I heard that's why the traffic is so bad there.
Yeah, everything is far apart, so everyone needs a car to get around, so there's lots of traffic.
Winnie, what struck Jose about America when he first arrived?
他的第一印象啊，就是美国所有东西都很分散。Spread out.
That's right. And how has this affected traffic conditions?
正是因为很多城市都铺得很开，所以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汽车，也就造成了交通拥挤。
Exactly.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stand out, which means to be very obvious or noticeable.
What about the culture? Was there anything that really stood out about Americans when you first started interacting with them?
Well, the thing that struck me was how casual Americans are. Even people who are strangers still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as if they're friends.
Yeah, Americans also tend to be very casual in business relationships. Sometimes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used to being more formal find this rude.
Yeah, I bet some people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used to that.
So, Winnie, what really stood out for Jose about American culture?
他觉得美国人很随便，即使是在正式场合，也经常对别人直呼其名。
Right. And does this sometimes cause problems?
美国人可能觉得这样很亲切，可是啊，在某些文化看来，这可能是非常不礼貌的。
Right.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keep someone at arm's length.Which means to maintain a distant relationship with someone.
But you know, I find it interesting that even though Americans are very casual and friendly, they also value privacy more than people in other cultures.
You know, I think you're right. Even though Americans are friendly to strangers, some of them also like to keep people they don't know at arm's length.
Yeah, they really like to have time to themselves.
I agree. If you're from a culture in which people are always together, Americans can seem very rude when they're trying to be left alone.
一点没错，我的美国邻居每次见面都特别友好地跟我打招呼，可是啊，从来就不请我去他家做客。
That's pretty common. Americans like to be friendly in public, but they also like to have their own space.
没准他家特别乱，所以不敢让人去啊。
Could be.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punctual, which means on time.
You know, I've also noticed that Americans really value punctuality and like to be on time.
That's right. In some cultures, people aren't so worried about being on time. They have a hard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Americans don't like for people to be late.
It's true. Sometimes when Americans come to Mexico for tourism, they get really mad when the bus doesn't leave on time.It's strange to always be in such a hurry, even on vacation.
You know, I think when you go to another country, you have to go with the flow.
美国人喜欢守时， 但是 Kevin 觉得，如果他们到那些并不重视时间观念的国家去，就应该 go with the flow， 入乡随俗。
Yes, as the English expression says,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其实我也有 Jose 这样的感觉。我的美国同学喜欢随便地坐在地上啊，草坪上，而且大家即使对教授都是直呼名字，这对我来说啊，可真是 culture shock。
我到中国也经历了 culture shock 呢，比如大街上女生手拉手走路， I think that's really weird。
嗯，这有什么？我大学的时候还和好朋友手拉手一起去厕所呢。
所以说是 culture shock， 文化冲击啊。对你来说是习以为常的，对别的文化的人来说就很奇怪。
嗯，这倒是也有道理。好了，咱们来换个话题，继续来说疏解生活压力的事儿。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礼节美语。
礼节美语。
Claire 最近工作上压力很大，同事 Jim 和 Tina 给她出主意如何减压。 Tina 说，
You really have to make an effort to relax, and each person is different. My husband swears by classical music. He goes and sits in his room, turns on his stereo, and listens to his favorite classical composers.
For m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good hard workout. I like to put on boxing gloves and hit a punching bag. Makes me feel much better.
I've tried chanting and meditating a couple times, but I couldn't stop my brain from thinking about work.I can't seem to get in the zone.
Tina 说，她老公觉得听古典音乐特别管用。
He swears by classical music. Swear by something.
意思是坚信某事的功效，用在人的身上。
To swear by somebody.
则是很信任某个人。Jim 说，他释放压力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去健身。
I just need a good hard workout.
Claire 则说，她试过冥想。但是就是无法
get in the zone，
进入状态。
I saw a news article yesterday that says chocolate helps relieve stress. Maybe you just need a chocolate bar.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I think the main thing to keep in mind here is that stress is a serious issue. You're not weak, you're not a loser. You just have to find what works for you. Everybody's different. Maybe rock music is what works for you.
Tina 说，头天看报纸上讲吃巧克力可以减压。 Claire 开玩笑说，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意思是这种疗法我愿意试试。不过言归正传，压力不是儿戏，身体对压力做出反应并不意味着你脆弱，也不意味着你是个没用的人。每个人都需要找对自己有效的解除压力的办法。
Speaking of rock music, there's a great concert happening downtown tomorrow night.We could all use a break. What do you say?
Sounds like fun. And thanks. You guys are true friends.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Modern life is very stressful.
That's why we need friends.
You said it. See you tomorrow night.
It's a date.
Tina 说，明天晚上有一场
rock music
摇滚音乐会，问 Claire 和 Jim 要不要一起去。
We could all use a break.
意思是我们都需要放松一下。 use 在这里是享用的意思，比如
I could use a cup of coffee，
意思是我想喝杯咖啡。
I could use some encouragement，
我需要一些鼓励。 Claire 对朋友的帮助表示感谢。 Jim 则说，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我们的处境都一样，大家生活都很紧张，都需要学会放松。
Donnie, so what do you do to de-stress?
I run. I'm a serious runner. I do it every morning.
啊，这么厉害？不过不会只跑两分钟吧？
当然不是了。我和下面这个体育美语里讲的差不多，是长跑。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 what are you doing?
我要去跑步。Hey, you should come with me.
Are you insinuating that I need to go for a run?
Insinuating?
I-N-S-I-N-U-A-T-I-N-G, which means implying.
我不用暗示，我是很明确地告诉你 you need to exercise more.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 exercise every day.
你说的 exercise 恐怕是动嘴皮子吧。Exercise in your mouth and your remote finger. Don't count.
Ha, ha, ha.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 get up each morning, put on my running shoes, and jog for over 3 miles.
三英里正好跑到了前面的那个 ice cream shop.
After I run, I make sure to eat healthy.
Ha.
Yeah. By the way...Why the sudden interest in jogging anyways? Those look like some real pretty new running shoes you've got there, Yangchen.
And also, Thanksgiving. To grandmother's house we go. 我吃了好多的火鸡。I need to run off my turkey weight.
Run off your turkey weight. Hey, good idea.
你不用幸灾乐祸。You need to run off your turkey weight too.
I don't even eat turkey.
Yes, you do.
So, are you training for the 5K?
What's a 5K?
A 5-kilometer race. Lots of places have them after Thanksgiving.
Oh, 5公里赛跑.
Well, Yangchen, how far have you run in the past?
一般我不跑 5K, 我跑 5M.
Oh, 5M? 5 miles?
No, 5 meters.
Training for a 5K? 练习5公里长跑。天哪, that wouldn't reduce my stress level at all. 听着就累。
Jogging can be very relaxing if you keep doing it every day.
啊，一天我都气喘吁吁，别说坚持了。
杨林，生命在于运动 ,OK?
好啦，别教育我啦，当你老师。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One, two, thre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拉斯维加斯警方说，已经找到与血腥枪击屠杀案有关的那辆汽车。枪手帕多克在曼德雷湾酒店的32层楼上，向参加一个乡村音乐会的人群肆意扫射，打死至少58人，打伤数百人。警方星期四说，在执行搜查令对帕多克和女友丹利在雷诺的住所搜查时，发现了那辆现代途胜汽车。拉斯维加斯太阳报援引克拉克郡委员会主席斯索拉克的话说，在众筹平台 GoFundMe 为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受害者及其家人设置的账号已经筹集了$950万的捐款，很可能会增加到数千万美元。执法当局说，在美国史上罕见的拉斯维加斯血腥枪击案发生之前，帕多克曾在拉斯维加斯以及芝加哥等地举办音乐会时订了俯瞰音乐会场的酒店房间。媒体援引执法官员的话说，帕多克8月在芝加哥预订了2间能够俯瞰芝加哥一场音乐节的酒店房间，每年都有数10万粉丝参加这个音乐节。帕多克没有在酒店入住，不清楚他那个周末是否像媒体所说的那样正在芝加哥。克拉克治安长官隆巴多说，枪击案发生1个星期前，在拉斯维加斯美好生活另类音乐节举行的时候，有人用帕多克的名字在能俯瞰音乐节场所的地方预订了房间。拉斯维加斯曼德雷湾酒店的雇员说，帕多克订房间时专门要求一定要在高层，可以俯瞰91号公路丰收音乐节。美国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川普总统很可能将伊核协议退回到国会，并且有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这些官员表示，川普预计下周在一次演说中宣布他的计划。他将表示这个协议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此举不是废除这项2015年达成的协议，而是把它退回国会。国会议员将有60天的时间决定是否恢复照伊朗核协议所暂停实施的制裁措施。伊朗总统鲁哈尼已经表示，重新谈判协议不是选项，但是川普的退出措施可能会为重新谈判这项协议打开大门。川普政府必须每90天宣布伊朗是否履行了协议，他下一次宣布的最后期限是10月15号。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和他的军事顾问开会时再次表示，伊朗没有履行协议精神。他说，伊朗政权支持恐怖主义，向整个中东地区输出暴力，因此我们才必须终止伊朗的一再侵略及核野心。伊朗2015年和当时前总统奥巴马的美国政府以及英国、中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签署了这项协议。该协议最初要求伊朗限制其浓缩铀项目，使之不再有能力建造核弹。作为交换，美国及其盟国将取消很多重创伊朗经济的制裁措施。伊朗截至目前一直遵守伊核协议，但是白宫则谴责伊朗违背了协议的精神。川普猛烈抨击伊核协议是一项单边协议，赋予伊朗所有好处。川普行政当局还继续谴责伊朗资助恐怖主义，并号召摧毁以色列。下面看一条来自亚洲的新闻。新加坡虽然受到中国的压力，但是看起来仍然决定继续和台湾进行已经历时40多年的军事训练项目，这在亚洲给屡受挫折的台湾外交政策一个少有的胜利。台北的官员说，新加坡这个星期将继续和台湾进行新光军事训练，尽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上个月刚刚访问了中国。中国把台湾视为一个自治的省份，反对任何国家的政府与台湾保持军事和外交关系。台湾和新加坡的项目从1975年开始，当时的领导人是李光耀总理和蒋经国行政院长，蒋经国后来成为总统。新加坡选择和台湾进行军事训练，是因为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没有可供军事训练和模拟战争的土地。新加坡可以在中国和台湾之间寻求平衡，是因为北京的官员希望与新加坡保持良好关系。中国政府一些人视新加坡为良好治理的模范，新加坡富有， 经济发达，人口大多是华人。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星期呢，在美国出版的一本新书说，中国解放军已经拟定了2020年夺取台湾的秘密作战计划，这其中包括了封锁和轰炸、两栖登陆以及地面作战三个阶段，以高达40万部队的人海战术来登陆台湾。不过书中也指出呢，解放军的武力进攻很有可能会引爆美中之间的冲突，几乎可以确定解放军将面临失败的命运。随着中共19大即将召开，习近平会在任内武力台湾的说法频传，这本新书是否间接证实了这样的传闻？书中到底揭露了哪些细节？而面对中国的武力进攻，台湾可以如何来应对？在19大之后，习近平又会如何来处理对台政策呢？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就是这本新书《中国的侵略威胁》的作者，也是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先生 Mr. Ian Easton。 易思安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欢迎您。
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那么第二位呢，在台湾同样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台湾淡江大学的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黄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Ian how are you?
Very well sir.
感谢两位。感谢两位啊，这个跨海经过美国之音节目来进行交流。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来与两位嘉宾进行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所以我想易思安先生，伊恩，我们就想先请教您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两岸分隔分治68年了，那么当然中共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并没有减少，但是当我们说到真正要开战的时候，很多分析家就说，其实只要维持现状啊，这个开战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就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在您的这本新书里面会有所谓2020年解放军要来进攻台湾这样的一个论述？您的论述依据是什么呢？
其实那个中共2020年犯台资料，我是引用中华民国国防部2013年的国防白皮书。可是其实那个部分不是我的重点，我写阶段的重点是、这几年就算马英九总统的对岸政策，其实他都很小心也很保守，可是在当时中共还是随时准备攻击台湾。然后今天也是，虽然蔡英文总统的对岸政策还是很小心很保守，可是中国还是一样威胁台湾。作为一个美国人呢，我觉得我写这本书的重点是我想让美国人知道台湾面临的威胁啊，美国面临的威胁啊，然后就希望我们美国这边可以多多帮助台湾防卫自己。
嗯哼，确实。那么易思安先生，这么多年来研究台湾或者两岸问题甚至美中台问题的学者都认为啊，如果中共真的有一天武力攻打台湾的话，这个宣战的对象其实不是台湾，而是美国。所以您觉得在面对这个美国强大的军力之下，中国政府、中国的军方真的有可能采取如此冒进的行动吗？
其实我看了很多很多解放军的所谓的内部或军内资料，我发现他们事实上还蛮悲观的。他们看台湾的防卫能力，他们看美军在亚洲的部署，然后他们的战术能力他们都很仔细的分析这些，然后他们的结论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完全没有办法犯台，这样就是他们的长期目标。可是目前的情况是他们没有办法。
嗯哼， 那么您现在得到的这个2020年的这个秘密作战计划，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里面到底包括了什么？刚刚我在节目一开始的这个导言当中也说到了有三个阶段，包括这个轰炸，还有封锁，还有两栖登陆，到最后的这个地面作战，甚至还表示说可能会绑架或杀害台湾的领导人跟政府高层官员。您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跟我们来描述一下这个在您书中所描述的这个解放军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攻击方式呢？
其实他们的作战计划是很复杂的，这我相信这是他们解放军所有的作战计划中的最复杂的一个，因为他们需要陆军、空军、海军、火箭兵，还有太空兵，还有他们的特种部队，还有就每一个部门都要参加，然后每一个部门都要表现得非常的好，他们的计划才有可能成功了，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计划。
好的，我想继续我们请教我们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啊。那么黄教授，我知道这个一三的这本书其实在台湾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先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秘密的作战计划，那么您觉得它的这个执行度或它的可行性有多高？您是怎么样来评论这样的一本这样的一个秘密作战计划？
伊斯安的这本书啊，在新闻披露以后，尤其是在美国的新闻报道以后，在台湾掀起了很热烈的讨论。
是，
就在我们现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台湾大概最少有四个晚夜间谈话性节目啊，有各种政治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场，正在打口水战啊，这个热烈的讨论分析。所以我相信伊斯安的书在台湾一定会卖得很好，首先要恭喜伊恩。那么第二个就是伊恩讲的那个2020的这件事情，刚刚我个人也同意啊，确实是在2013年的中华民国国防白皮书里面，针对中国大陆解放军在2020年可以达到的能力所做的预估。而在现在到了2017年，那当时2013年的白皮书是在习近平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之前，那么现在中国大陆的它有包括军委，包括这个战区，包括这个联合作战指挥，有更多的进步，所以我想它对于台湾的军事威胁会更大。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关于解放军对台的作战，我相信是从1950年代到现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发展，因为中国大陆从来没有放弃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政治分歧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同时也相信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也从1950年代一直到现在也从来没有忽略过有可能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美国为了美国人的利益，针对台湾，关心台湾海峡的安全形势，我觉得我是完全合理的。那么我今天早上稍早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的时候，我第一个讲的就是也许伊恩是我的好朋友啊，我在台湾接受媒体访问第一句就讲，我说大家不要误解，不要钻到那个2020的攻台作战计划里面去。我说伊恩写这本书主要的观众主要的对象是美国的政策圈，是要写给美国人看的。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了伊斯安先生了，刚刚您也听到黄教授的分析，这是不是您写这本书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希望唤起美国政界人士的一个关注，对台湾也好，对于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战略部署要更加的重视。特别是我们知道很多人说在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以后，当时美国的航空母舰到了台湾海峡去，但是现在20多年过去了，台湾议题是不是仍然在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识台面上呢？那么还是说现在我们看到有朝鲜，有南中国海其他议题，现在美国的政府是不是还如此重视台湾议题？您的观察。
这没错，我觉得这几年尤其是小布希政府的后期，然后奥巴马政府的八年，这十年以来，我觉得 华府这边的专家很少很少会讨论到台湾，然后台湾海峡这个问题，然后他们也不会这几年也不会想了解或想研究中共的威胁，他们就比较怕的是恐怖分子或者北韩，然后他们想到中国的时候，想到中国在南海或者在东海的一些比较令人担忧的行为，他们不会想到台湾。所以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很大，而且这个威胁比其他的威胁大很多。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政府，然后美国这边的专家应该多多了解的一个难题。
嗯哼，是我们现在在网站上还有我们的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要发言，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那个我是想说，就是是这个台湾，这个台湾就是说是应该把这个他那个考虑如何以后就是说他这个体制，台湾这个多党执政体制如何能够接管大陆。哎，就是说如果发生战争，哎，中国那个台湾他如何能够他这个体制能够在中国顺利的去实施他那个执政啊。
好，谢谢您。
然后就是中国
好，我们谢谢河南的李先生，我们大概也听懂您的意思了。那么我们现在在网站上也有几位网友，我想请稍后请易思安先生还有我们的黄介正教授一并来答复。那么有一位署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他说共军面对朝鲜金家王朝还有印度的挑衅却选择束手无策，像这样的军队会敢冒险武统台湾来挑战世界最强的美军吗？那么另外这一位署名叫特朗普大战川普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不可能武力攻台，因为经济一定会崩，就算成功了，老美拉上欧洲经济制裁中国，俄罗斯最开心，中国呢则会起更大的内乱。那么我在这个我们看到在这本新书出来以后，一三我相信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美国的政界吸引到一些的关注。那么您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政府方面给台湾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对台军售，还有不久前也在讨论的美台的军舰的互访，这些的交流或工作能够对中国的解放军中国的军方产生任何的震慑的作用吗？
我认为这几年我们的军售不够，对台军售不够，然后我们的军事交流虽然越来越多不过还是不够，所以开始慢慢的失衡，然后就是不需要就有一点危险。我个人觉得因为解放军都在准备，他们随时在准备，他们在训练，他们在发展他们的作战能力，尤其是像黄教授说的，他们去年开始有军改，而这个军改之后他们的如果成功的话，那么五年之后他们的打战的能力可能还蛮恐怖的，所以我觉得美国要跟台湾一起合作，然后我们要好好的一起准备，还有要跟日本一起准备，我们才可能保持一个平衡，才可能保持和平。
嗯哼，除了美台的合作，还有甚至与日本的合作，那么也有很多人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黄教授，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实际上这几年在华盛顿圈子里面也有很多的说法，就是说两岸的冲突，那么台湾是否太过寄望于美国的保护？我们看到就在这个星期，台湾的国防部长冯世宽先生他在台湾的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就提到了最近这个中共武统台湾的传闻，那么当然可能也与易思安的这本新书也有关，就是说在面对中共解放军的武力威胁的话，台湾的军方到底可以撑多久？那么冯世宽当时回答就是说，这个台湾现在的军队实力比以往更大，面对中国解放军的武力攻击呢，可以撑不止两个星期，而且他特别强调他所接触的台湾部队都是为了保卫中华民国这块土地和人民而战。 那么当然了，这个战斗力是非常，还有这个心智是非常的强大，但是真正的这个军事实力又有多大？那么也有很多人说，撑了2个星期之后，那么台湾军方又希望谁能够来驰援呢？我能不能先请黄教授跟我们谈谈，到底台湾应该如何来应对这个越来，可以说越来越厉害的中共的这种武力威胁？
美国对于台湾来讲是重中之重，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最重要的一个盟友啊。虽然我们中间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即使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一直维持对台军售。所以对台军售除了实质上对于台湾战力的提升，台湾的军事教育提升，以及台湾在对整个亚太形势的认知上面有所注意以外，同时也是一个很强大的政治讯号，使得中国大陆了解到，就是美国仍然存在有高度的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这样子的政策意愿和决心。那么真正的刚刚易思安先生也讲了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美国的华盛顿政策圈，如果美国的政府对于美台中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美国的政府没有办法体会到台湾是在第一岛链中间所占有的重要中心位置的话，而忽略了台湾，这样子对美国本身的亚太战略利益并不利。我今天讲这些话并不是说台湾必须要倾向美国或者是敌视中国大陆，而是说为了自己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我们现阶段必须要跟美国在安全合作上面加紧关系，充实自己的能力，才能够确保台湾自己的民主体制。台湾在过去33年来进行汉光演习，从来没有一个响定是基于由外国军队来协助最后来参战的，也就是在我们跟美国断交结束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以后，所有的作战演习计划以及所有的高阶将校都知道防卫台湾必须要靠自己，所以我们基本上作战响定都是依赖自己，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成为西太平洋所有盟国中间重要的贡献者。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两位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提到了，这位署名叫明凤在竹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美国是绕不开的，不能预期美国会为台湾来与中共开战，但是呢，美国的态度一向是开始模糊然后坚定的，就像萨达姆当年对美国的态度揣测出现错误而吞并了科威特，结果引发了海湾战争。所以呢，他认为这个美国或许一开始是以模糊的政策，但是如果中国真的采取了武力来进攻台湾的话，美国也会采取坚定的立场。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酷毙了这位网友，他则说呢，他认为中国占领不了台湾，台湾有300万后备军人，而美国依照台湾关系法必须提供台湾武器，台湾会有源源不断的飞弹 F-16 战机，还有好多的派里级军舰可以还击中国。那么这一点我想请我们的易思安先生来谈一谈你的看法呢，你认为如果今天这个台海真的爆发战事的话，美国会给予什么样的一个驰援，在你这本新书里有没有谈到呢？
我有谈到，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这问题不是美国会不会援助台湾，最复杂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因为我相信美国会帮忙。这问题是那些航母、那些潜舰、那些轰炸机、那些战斗机陆战队什么时候到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会不会提早到，还是他们会等到中共开始有登陆的行动，那在那个时候出现因为我个人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美国早一点到场的话，可能避免中国真的想侵略台湾。我觉得这是可以发出一个讯号，让北京知道这个可能有在一个危机的情况下，然后让他们知道美国有决心啊。在那个情况下我相信中国会做出一个很合理的决定，就是 他们会想办法下台，
嗯哼，
不会继续打下去。
嗯，那您刚刚提到的是希望美方可以提前进场来给中国的解放军采取这样一个威吓的动作。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担心，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势发展，是不是真有可能原本只是中共方面的一个武力威吓，但是却因为美国的提早进入，那么引爆了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战争，甚至有可能发生核战争这样的一个威胁或这样的一个可怕性。您的看法呢，易思安先生？
这也是有可能的，不过我觉得几率比较低。我觉得最保险的做法，在这种假设的情况下，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假设的情况下，
嗯，
我不是说我相信或者我认为在5年之内或者在10年之内真的会有战争。其实我看了很多中共那方面的资料，我发现其实他们也自己还蛮悲观的，他们还蛮清楚对犯台对他们也没有一个就对他们没有好处，这是就会变成一个悲剧。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这样做。可是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我觉得美国应该早一点到会比较好。
黄介正教授，您的看法呢？
习近平总书记就任以来，他最强调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设定的两个时间点是2021年的第一个100年跟2049的第二个100年。要圆这个中国梦，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说的，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也要追求一个和平的环境。如果中国大陆在追逐中国梦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在周边发生冲突的话，我也不相信在台海发生冲突是对于追求中国梦最有利的选择。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在非必要的情况之下应该不会追求武力解决两岸分歧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当然台湾要有非常聪明的大陆政策以及区域安全政策，以及跟美国、日本等盟国友好的关系，才能够共同维系整个区域的安全，不完全是台海的问题而已。
是，您刚刚提到不完全是台海，那么台湾也要准备一个聪明的大陆政策。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现在的蔡英文政府在对于两岸的政策上，那么不少的反对派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最近台湾的行政院长赖清德就针对台独有了一番说法，那么后来呢，他也进行了这个更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台湾在民进党执政是绝对不会宣布台独，也不会举行公投的。那您认为现在到底在台湾这个台独问题是不是仍然会是引爆这个中共武力犯台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呢？那么到底现在在台独在台湾的这个社会的讨论的情况是如何？
追求法理的名义上面的正式的独立是一部分人的想法，或者是他们毕生追求的愿望，但是它并不代表大部分的台湾人民。大部分台湾人民希望安居乐业，不希望台湾因为做某一种遥不可及的政治选择而引来战祸。我觉得不论哪一个党执政都非常了解，尤其是蔡总统应该非常清楚国际大环境以及目前海峡两岸情势。我相信他是绿营里面最清楚国际形势和两岸情势的人。那么如果赖清德院长是仍然将未来争取大位作为心念的话，我相信他对于这种超级敏感就是触动美国国家利益的事情台湾的利益的事情以及大陆不让的底线的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冷静的去思考。如果他还想要再上层楼的话，我相信未来台湾的决策会是相对理性的。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在中共19大以后，双方能不能够互相给对方一个机会，让双方有机会对接，让双方有机会来共同谈一个未来共同生存的同一个框架， 这个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易思安先生还有黄介正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将要从中共官员争先恐后的和孙政才划清界限，来和您一同探讨中共官场的落井下石的文化。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